大家好，这里是星星观察所，
这是分享各种各样的罪案的博客。
我是观察员季子，
我是观察员花花。
Hello，大家好，咱们第五期的星星观察所开始了。今天分享的一个案子是发生在中国的河南省，所以大家可能更加会有感触吧。
河南，我只感觉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些粮食大仓，因为他们那里的条件可能会更适合种植一些。嗯，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哦，我知道河南还有很多好吃的。
好吧，我们也不用这么求生欲吧。
我怕被人网暴。
你谁呀？谁会网暴你呀？
害怕呀！哎呀，这个网络世界很吓人的。
好吧，好吧。啊，对对对，先跟大家说一下，星星观察所呢，最近我也开了小红书跟微博，小红书的名字就叫做季子，然后微博也是一样的，季子。后面好像有 JIZI，就是继子的拼音，都是小写。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那两个平台，然后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实时更新一下一些案件的内容什么的，供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案子。我想先问一下花花，你应该也经常会坐客车吧？去广州客运站嘛，对吧？
我之前很小的时候也会跟父母或者外公外婆去坐客车回老家，就是。我们那边是45人，限坐45人的这样一个大客车，嗯，就感觉特别的闷，然后味道也不好闻。
是没错。但你忘记我们大学的时候也会坐大巴吗？
哦，对，那个
对
也
吧？
是，嗯。
而且我们坐的大巴就是停在那个广州的市中心的一个路上面，就是停在那里，然后我们就从那里上车跟下车嘛。
对。
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近几年相对来说选择大巴车作为出行工具的人可能会更少一点，但是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在小轿车还没有那么的普遍的情况下，包括地铁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出行其实大巴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呢，就是一个关于大巴车的爆炸案。并且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注意到，这期的标题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完美谋杀案”，有一个问号。我就先把悬念带到这里，到底是不是一个完美谋杀案呢？也是因为有这个问号，所以大家可以在听完这个播客之后，再来想一想哈。
好的。
大概我们把时间倒回十几年的时间，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从商的人在河南省的许昌市的鄢陵县，在鄢陵县呢，就有很多人们是会从商的一些小商户，他们就为了进货，就会需要经常乘坐这种大客车、大巴车去到外地去进货。然后相比更加现代的交通工具啊，一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如果是坐过的话，应该有感觉，就是客车的客运站，或者是很多那种私营的客车、大巴车都不会去太检查你的行李，所以我感觉可能相对于地铁或者是高铁，客车的风险性还是要更大一点点的。
因为十几二十年前也没有像现在我们进入那些客运站那样子的就是扫描仪啊，或者是一些很专业的一些工作人员会检查你有没有带一些违禁物品进去。
没错没错，
嗯。
像我之前坐那种客车，也是行李就直接放在客车的底下，那个售票员或者是检票员也不会管你的。
对。
我觉得这个也关乎到了咱们今天这个案子，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让我们把时间来到2005年的12月23日，这一年的年末这一天啊，凌晨3点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很早，天呢还没有亮，在这个河南省许昌市的鄢陵县，人们都还在熟睡当中。但是我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商人都需要赶早做生意嘛， 当时就有一个私营的客车，会在3:40的时候有一个最早的班车从鄢陵县发往郑州。那负责这辆车的司机叫做苏洪高，苏洪高呢，按照往常一样的习惯，把自己的大客车停在了鄢陵县的县城中心，有一条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其实在白天的时候还比较的繁华，因为旁边就有一个百货大楼和一个小型的商场。但是在3点多的时候，这个时间点，附近的路上还是人烟稀少，车辆也非常的少。那苏洪高就让售票员在车上等着乘客进行检票，然后自己呢就在这个时候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要拿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呢，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苏洪高刚到家，就听到有一声巨响，也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那个巨响感觉整个房子的玻璃窗还有门都在震动。在刚开始的震惊过后，苏洪高就感觉这个巨响好像是自己停车的方向传来的，于是他就慌张的立马出门。但是等到他来到路口的时候，在十几分钟之前还完好无损的客车，这个时候已经陷入了浓浓的火焰跟浓烟之中。他当然是立马就报了警。
他应该不仅报了警，还有一些别的措施吧。
他当时自己应该是报警，因为那个车还在着火，而且刚发生爆炸。他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想起来，就是他也有提到，其实他看到那火势的时候，感觉他拿水桶去扑灭那个车的火，应该也是没有用的。
对，因为这么大一个大客车，就是水桶的话，我感觉也是杯水车薪。
没错，而且也很危险嘛，他又没有装备。
是的。
那警察局在出警之后，他们为了控制火势，肯定也要联系消防局嘛，所以消防局也出警了。然后呢，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后，火势就得到了控制。这个时候，警察就可以进入车内查看一下这个客车的情况，以及可能车上有一些乘客的伤员情况。据当时的刑侦警察说，他们刚上这个客车的时候，第一个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们能够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这种味道还不是那种普通燃烧之后我们可能闻到的那种烟味，而是有一种非常难闻刺鼻的味道，而且闻到的时候他们自己还有一点点晕的感觉，所以这个警察就说可能是当时车上的海绵材料，或者是乘客有可能携带一些皮革材料，在爆炸之后呢就会被点燃。产生了有毒气体。
是不是因为是大客车，他们的那些座椅都是皮做的嘛？
没
如果燃
错。
烧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很难闻的气味。
对，是这样子。然后当时这个车呀，当警察看到的时候，火势扑灭之后，整个大客车只剩下被高温焚烧之后变形变黑的框架。就是玻璃门其实都已经因为爆炸震碎掉了，框架也都变形了，你就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吧？
可以。
然后像你刚刚所说的，椅子也被烧过了，所以椅子也全部都变形烧毁，客车的内部所有的地方，当时还是有浓烟的，然后在地上也是有看不清的黑色被烧毁的材料。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爆炸和烈火，当时车上到底有没有人呢？随着这个警察在往里面走，他们就很快看到了在客车的后半截车厢，地上七横八竖的躺着14个人。后来有一个在这个车上的一个平面图，他们躺的是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七横八竖，就是我为什么那样描述。然后幸运的是，很快警察就确认了这里面有3个人还活着，哎，但是也意味着不幸的是，有11个人在这场爆炸中失去了生命，
当场死亡的。
对，当场死亡。那很快呢，警察就把伤员3个活着的人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首先在任何意外事故发生之后，把伤员和死者的尸体安顿好了之后，肯定第一时间要调查的就是这个遇难者的身份，因为为了更快的通知家属以及去安葬他们嘛。所以警方把11个尸体送到法医呢，进行检测 DNA。那这些死者究竟是谁呢？在这个爆炸发生的时候，车上有13个乘客和1个售票员，死的11个人中呢，有6个女性，5个男性，其中年龄最大的是43岁，最小的刚刚年仅满18岁。
你好可惜啊。
对，然后你听我继续讲哈。最大的这名是一个女性，她叫做李红梅。她搭乘这辆客车呢，也是去郑州进货的。然后后来经过她的家人说，在前一晚，李红梅刚刚答应了自己的儿子，等她从郑州进货回来之后，要给儿子带一套新年穿的衣服，因为这个爆炸案发生的时候是年末的时候。那刚刚说了，最小的刚刚成年，她叫做刘星，是也是一个女孩子。她在这个椰林县县城里面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坐这个客车也是去进货。剩余的死者我就不一一再说了，但是他们大多数乘这辆客车的原因也都是去为了郑州进货的。那介绍完这个客车上面的伤员和乘坐的人的信息之后，接下来警方的工作是怎样进行的？这辆客车呢是在县城中心发生的爆炸嘛，所以天亮之后你能想象到周围肯定还是会人来人往，车也很多。为了不影响到正常居民的生活，警方就很快把它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我这个时候就要提问了，花花，你觉得这个时候警方接下来的首要工作应该是什么？
你刚刚说他是为了查，第一个就是查明遇害者的身份，还有通知家属来认领嘛？
没错。
我觉得还有就是要弄清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意外。
没错，没错。是的，你说的很对哈。没有想到，真的，我不是低估你，我不是低估你，因为我在给别的人讲的时候，就是听的那个人没有那么快的想到这个点。
天赋异禀吧，没办法，这种东西。
可以哈，打住打住，好，咱们继续讲，就像你说的那样子，首先呢，发生了这么大的一起爆炸起火案。河南省的警方肯定是高度的重视的，他们当下就成立了调查专案组，甚至当时的公安局局长翟化夫担任了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这个也是翟化夫从警生涯以来最大的一起案件。因为我估计这个椰林县可能面积也不是很大，人口流量应该也不大，所以当时这起爆炸案确确实实是他们发生过历史上最大的一起群死群伤案件了。
应该也是那种情节最恶劣的。你说像那种小县城，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的话，我觉得住的那些居民也人心惶惶的。
没错，没错。
不管这个是意外或者是人为的这种案件，就是让人就是感觉有点不安，不舒
没，
服。
是的，因为这个案件我查的时候，我看了《今日说法》，他们就去采访了周围附近的一些邻居。这些邻居回忆，他们当时在这个爆炸案发生后的几天，都附近的小商店都不敢开门，都非常害怕。
怕突然路过的一辆车就爆了。
那在众多的类型案件当中呢？我觉得爆炸案可能是算是最难判定性质的案子之一了，因为你很多时候要靠一些复杂的技术手段去推断到底是意外还是精心布置的谋杀案，而且往往爆炸案发生之后，整一个现场，因为你已经等于是你很多证据都被炸毁了， 所以你到底能不能发现有关的证据，去帮你判定到底是安全事故还是谋杀，这个也很难说。所以，据这个负责人翟化夫他自己都说，这个案子当时定性，它的性质非常不好定。
确实。
对，就你要说，乘客如果携带了易燃易爆物品上车，在那个年代也不是不可能，就也没有人去查。其实这个推测也是当时几乎所有椰林县警官的想法。他们也都更倾向于这是一场安全事故。
我想插一句，就你刚刚说那些很难判定这个爆炸案的性质嘛，我很同意这一点，因为首先你要在这么多乘客已经上车的情况下，而且是那个车子已经爆炸炸毁的情况下，去找到是谁的行李携带这些物品是很困难的，
没
而且
错。
你不能判断他带这些行李是不是因为他想制造这起事故，或者是他可能不知道这种他带的这个行李会引起这个事故。
就是首先发现起火原因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就很难调查。第二个就是这个起火原因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的，又更难调查了。那给一个事故定性呢，还是得回到现场去找线索，到底这个起火点是哪里？那我也会把当时这个事故中这辆车的平面图放在这期的博客内容里面，大家应该能看到。我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所有的这个乘客尸体都是集中于中后部的，法医检测出死者的呼吸道里面有大量的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不就是燃烧之后就会产生的那种气体吗？
但是这个关键是，说明他们这些死者都是在爆炸已经发生之后，他们还活着，但是呢，被有毒的气体熏晕过去了，所以没有办法逃脱，然后在大火里面被活活烧死了。
哦，所以他们不是被爆炸的那个冲击波震到
对，
的，
他们不是被爆炸炸死的。
而是因为闻到了那些燃烧的难闻的气味，是的。
没错，所以像我刚刚说了，尸体是7横8竖躺着的，这个可能也说明当时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在一片混乱之中，然后在吸入气体之后呢，本来就已经因为爆炸有可能受到伤害了，然后在吸入气体之后，进一步的头晕啊、恶心，更加站不稳，然后又丧失了能够逃出去的一个能力，所以大家可能就是7歪8倒的在那里倒下了。
明白。
然后，这个刚也说了，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爆炸点是不是发生在后面，也就是说它是在前面的。为什么这个重要？是因为当警方知道这个爆炸点位置之后，他就可以根据活下来的人的口供去得出到底有没有人可能曾经在这个位置投放了什么东西，比如说爆炸物品。其实，在1223爆炸案，就是这个爆炸案的当天，警方就报告给了当时公安局的首席刑侦专家巫国庆。提到巫国庆，我觉得大家如果是罪案迷的话，应该都会有一点耳熟能详。就算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侦破的很多案子，我觉得我一说，应该大家都能够觉得自己听过一到两个。我先跟你说一个，比如说云南马加爵杀人案。
是他调查的。
对对，他负责侦破的。收到案件资料的巫国庆就说，当下这个案子证据十分的不足，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案件性质定性，必须得自己到现场来看。那这个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巫国庆，也一直都坚持着破案一定要从现场找证据的原则。但是当他来到椰林县爆炸地点的时候，刚刚也说了，车已经被挪走了。现场其实有人经过之后，或者是已经在放了一天了之后，多多少少现场已经被破坏了，没有办法给出太多的线索。哎，但是不得不说哈，专家还是专家，因为巫国庆呢，他在坚持一定要查探现场是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他说他可以通过这个现场得出爆炸点和周围地点的关系，他去推测各种可能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第一遍筛查的时候，很有可能有遗漏，他要去亲自看一下有没有放过的线索，比如说，就像地面上残留的物质、下水道，包括水是如何流下去的，他都一定要去看一下。
水是如何流下下水道？这个要查的原因是什么呀？
说实话，我不知道哈，因为这是一个采访，他说了一嘴，对，他没有提到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在这个时候，燕梨县的警方们都还不知道这起爆炸案到底是人为的还是意外哈。那么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线索，但是吴国庆也说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客车的调查上面。他怎么继续去调查一个爆炸案的呢？他将客车分块、分片的划分区域，这样子可以方便警察进行搜查、整理和打包车上的那些物品，然后将这些物品分块、分片的转移到车外，对搜集到的这些东西进行一个复原，再把这些复原的东西装到一个一个的格子上，然后再放到另外的空地上。就是我看了他们的那个复原的过程，就你想一想，爆炸之后那个汽车上面是有厚厚的灰烬和数不清的支离破碎的物品，而且这些细小的东西都有可能在被炸飞之后，原本在这个地方的，但它可能飞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整一个复原的过程相当的复杂，工作量相当巨大，你错过任何一个细节都很有可能影响你了解真相。
但是这可能也是一个最完整的复原方式，也是很系统的。
我觉得可能是最完善的，你想要去调查真相，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专案组是如何在如此杂乱的现场里面找到相关和不相关的东西。其实在这个之前，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法，因为我还以为有什么更加特殊和，更加高科技一点的方法。但是其实他们用的方法非常的原始。因为他们会把这些刚刚说了分好的格子的物品装进塑料盆里面，就是那种超市买的洗脸洗脚的塑料盆。然后呢，就像大家平时在家做馒头或者是做面包的时候，要用那个过滤网过一遍那个面粉，那样子把它给抖下来，把面粉抖下来。他们就把那些碎片放到这个过滤网里面，然后把那些碎片过滤，就是用抖面粉的方式抖下来。然后通过这种人工过滤的方式，先小警察过滤一遍，然后再把他们所有可能发现的可疑碎片都汇总到吴国庆这些高级专家方面，他们进一步进行一个勘查。那专案组确实通过这种看似原始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发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却十分重要的物品，它就是一个被烧过的塑料桶。一个塑料垃圾桶的底部，只剩一个底部了，就是一个被烧毁的一个塑料片。
塑料垃圾桶，是塑料垃圾桶引起的爆炸吗？
你听我继续往下讲啊。
好。
为什么这个客车上面会有塑料桶呢？其实如果大家坐客车的时候会观察的话，应该也能看到，就是一般在车头或者是中间的位置。在门口的旁边一般都会放一个垃圾桶，要么是在司机旁边，要么就是在，如果是有两个门的客车的话，那在后面一个门也有可能会放一个。在这个爆炸案发生的客车里面，垃圾桶是放在车头的位置，具体的位置是在靠门的这一边的第一排的前面。有的客车呢，第一排是直接是乘客坐的位置。那这个客车的第一排前面还有售票员的位置，所以这个垃圾桶就是当时放在门的旁边，售票员坐的那里。经过检验，确确实实哈，解答了你刚刚的问题。这个塑料桶里面是有汽油成分的。但是这个只能说明当时这个塑料桶里面是有易燃物品的。 还是没有办法确定火究竟是不是这个塑料桶引起的，以及是如何被点燃的。
关键是汽油怎么会在车上呢？
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哈。那除了这个塑料桶之外，专案组还在上千个金属碎片中筛选出了一个小铁片，这个小铁片大概就是我的半个食指那么大，就是非常的小。负责筛选的这个小警官没有办法判断出这个小铁片是什么，来源于什么物品，于是就把它交给了专案组。那么吴国庆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小铁片应该原本是属于一个石英钟的配件。
石英钟，
对，
是不是那种怀表？
我在网上查的石英钟一般都是，你知不知道以前挂在教室上面的那种钟？
哦，我知道，我外公家他们就是那种咚
对，
咚
挂
咚
着，
的。
对，会发出声音的，
对对对。
就还比较大，说实话。但是其实，在客车上面一般是不会用这种钟的，你也没地方挂嘛。
对啊，而且谁会在课桌上面摆一个那么重的钟呢？
对。后来呢，这些警官又陆陆续续的筛选出了40多片差不多的金属片，都是非常小的，有一些是电子元件，还有一些是电池。然后里面也确实有一部分是属于石英钟的配件的。那你刚刚也觉得很奇怪嘛？为什么一个客车上面会有石英钟，对吧？
对啊，
然后我们这些没有相关知识的，就只能感到奇怪。但是也不知道一个石英钟放在车上能干嘛，是不是乘客带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那些专家就很敏感，他们在一起爆炸案当中，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个石英钟很有可能是一个定时装置。
就是说用这个石英钟电子闹钟是去引起爆炸吗？
具体的原理我不太确定，但是它这个定时装置是装在，就如果是人为的情况下，它肯定是有一个爆炸装置的，那这个石英钟就很有可能是放在这个爆炸装置上面的。然后它的那个石英钟，比如说定个时间点，然后它转到那个点就会引发爆炸。比如说他想要这个车4点钟爆炸，这个石英钟走到4点的时候，这个它可能就触动到里面的什么线路，它就会爆炸。它肯定是跟线路装在一起的。
哇，那个，如果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子的话，那么在背后谋划这场纵火案的人，我感觉是很聪明的，而且应该是具有相关背景的吧。
就有一定的知识，对吧？
对，不然要确保他那个想炸的那个人在车上啊，要不然不就白炸了吗？
没错。那你听到后面，你可能就会恍然大悟哈。那当下这个专家就判断，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定时装置之后，那你要确定这个石英钟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爆炸装置，这个就要科学检测来说话了。经过进一步的检查，这些金属片上面首先都被发现了有汽油成分，还有黑火药的成分。
黑火药。
吴国庆带领的专案组对这些金属碎片进行了复原。如果说能够复原出一个爆炸装置的话，那就可以给这个案件定性，它肯定是一个人为的，对吧？如果不能的话，那前面的那些啊，不管是有石英钟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都是推测了。所以他们专家就必须得把这个爆炸的碎片进行复原之后进行实验，必须要实验来说话。其实这个实验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然后我没有查到关于这个具体实验的一个资料。那但是呢，实验的结果是有的。他们第一次的实验跟第二次的实验都失败了，于是吴国庆就请来了电学专家。可能有了专家的助力，在第三次的实验当中，他们就将复原好的爆炸装置放在了空地上面。5秒之后，砰的一声，预示着这次的实验成功，但同时也说明了 这场爆炸案确确实实是一起人为的纵火案。
我一开始它就是个纵火案，
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个纵火案呀，就是
啊，
是
就
这样
是，
子的。我给来捋一下哈，这个爆炸案发生之后呢，首先作为当事人参与这个调查的人，肯定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会发生爆炸，有可能就像比如说特斯拉爆炸一样。就可能是这个车有问题，或者是一些别的意外，有乘客携带了易燃物品上去。但是你在爆炸案的现场发现了爆炸装置的碎片，而且它这些所有的碎片拼起来确确实实是一个爆炸装置的话，并且有可以火药，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乘客会带一个爆炸装置上车吧。
就是说，经过了实验，它就是一个人为的，而不是一场意外。
对。你除非有更科学的解释去解释这个爆炸装置嘛，专家就给这个定性了，是一个人为的案件，然后他们也要在定性之后，根据这个性质确定下一步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方法方式。这些刑侦专家在给这个案子定性成是人为案件之后，他们才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刑侦罪案去调查，不然的话，如果是一个安全事故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就会结案了。那在这个事情、这个案子定性明确之后，下一步要做的肯定是就是抓捕嫌疑犯。在这个阶段，其实专案组面临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可能性，要对所有可能的线索进行全面的梳理。我先问一下花花，你简单的说一下，大概你觉得有几个大的调查的方向？
我觉得你之前说确定那些遇难者的身份嘛，我觉得可以从那个入手，因为他想就是那个凶手要把这个引爆装置拉上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杀害他想杀的那个人，对吧？那这些死伤者，还有那些没有受伤的那三个人里面，必定就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的。
聪明的花花。
但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只是社会报复性行为。
其实你刚刚说的基本上，就是也是专案组要去调查的重点了。首先，第一个你刚刚提到了，要根据这个爆炸案里面的死伤人员进行调查。所以当时巫国庆呢，就在非常多的线索里面抓住了重点。这个线索有多少？他们专案组梳理出来的线索有253条，可疑的人员有216个人。然后，
253条，
对，就是很多
懂，
哈。所以你抓住重点肯定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巫国庆就跟专案组说，还是得从爆炸手法上面去调查，究竟是点火的，还是定时的，还是远程遥控的？如果是点火的话，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嫌疑犯很有可能在现场，他也就意味着他自己没有办法幸免，那他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死伤人员里面。
我觉得，如果是点火的话，那就说明他也有可能是一心求死的，他只是想拉一些人去陪葬，对
对，
吧？
这个就关乎到他的动机了。
是的，是的。
是的。那么刚刚复原出来的爆炸装置也说明了这是一个定时的装置，所以嫌疑犯很大概率就不是死伤的人员，而且调查这个死伤人员的警察也没有发现跟这个爆炸有直接相关的一些线索，就是他们大概率应该不是造成这个爆炸的人。那你刚刚提到了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可能有人是要报复社会，或者是一心求死，自己要自杀。所以第二个分析的方向就是要从嫌疑犯的目的去出发，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哈，那简单来说，爆炸案呢，其实主要就是他的动机有以下两类，一个是报复社会，寻仇。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无差别的，还是有针对性的。第二个，巫国庆也提出来了，这个嫌疑犯最少最少要对电有基础的知识，他才能够完成整一个爆炸装置。那根据这一个侧写， 警方就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查。首先，警方根据这个客车车主，也就是司机苏洪高，他周围跟他发生过口角和纠纷的人进行调查。这个也是你刚刚
哦，
提到的。
对，我没有想到还有司机，可是他不是回家了吗？哦，但是他也有可能会就是远程操控那个石英钟，
它是一个定时装置，宝贝。
对，哦。
就是当然只是有这个可能啊。好，但是当时警方没有说怀疑这个司机是凶手，也因为这个客车本身就是司机买的，他前两年跟朋友合资买的，所以就是他损失很大，而且他没有这个动机要去炸掉车上的人。那么警方主要调查的还是跟这个苏洪高有仇的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从椰林县到郑州这一条客运线路呢，是十分的火热，有当地其他的客运司机会经常和苏洪高因为拉客的事情发生争执，警方就这么查到了一个姓靳的人，这个靳某呢，确确实实是有动机的，但是他当天23号这一天没有作案的时间。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明他没有嫌疑，只能说他可能不是直接参与爆炸发生的人，他也有可能指使别人犯罪嘛。但是经过几天的走访调查，靳某的警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所以我们先停掉这一条线，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方面，在医院去和伤员了解情况的警方发现了什么？有一个非常可疑的情况被专案组注意到了，就是爆炸之后，当时所有的死者他们的尸体都被家属认领了，然后在认领的过程中也要确认没有认领错，所以这些认领都通过了 DNA 的检测，进行了身份的确认。但是哦，有一个男人当时来到医院和公安局那边去询问。他去找在这起爆炸案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侄子，他的侄子叫做梁明磊。警方就一查嘛，不光死者里面没有，在这个医院救治的还有3名伤员也没有叫梁明磊的。但是这个梁明磊的舅舅他就过来找了这个人，他就说梁明磊在爆炸发生前跟自己的家人说要去郑州进货，但是呢现在手机也联系不上。然后这么多天人也没有见到，所以这个梁明磊到底是谁？刚开始其实警方还怀疑这个死伤人员的身份确认当中是不是可能出现了纰漏，错过了梁明磊。结果很快他们进行了第二次确认，各种证据显示，确确实实里面没有梁明磊这个人。
就是说，他的亲人知道他在车上，但是他其实，在最后的搜寻之中没有找到这个人，而
没错，
他为什么会这么有幸逃出去了呢？
到底是不是逃出去，或者是他压根就没有上这个车，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他的家人来找，并且联系不上梁明磊，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感到奇怪了，对吧？
对，你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种时候肯定会跟家人就是联系，报个平安的，
没
对吧？
错。那这个梁明磊到底去了哪里？这个时候，司机苏洪高就给出了关键性的线索。他和警方说啊，自己回忆，当天检票的时候，就有一个男人拎着一个包跟苏洪高说：“哎，帮忙把包放在车上，我要先去一下厕所，然后你在这里稍微等我一下下，我马上回来。等我来了之后，你再把车开。”于是呢，这个男人就把包放在了座位上面。然后呢，苏洪高其实也就是因为一直等这个男人，整个车就没有发车，所以稍微晚了几分钟。然而，刚刚也提到了，爆炸点就是在车头的位置，对吧？这个放包的位置这么巧的，也是在车头，也就是起火点的位置。
那就说明有可能那个男人去上厕所的男人就有可能是幕后凶手。
反正他嫌疑就很大了嘛。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司机和活下来的伤员没有办法对于梁明磊给出进一步的一个外貌描述和更多的信息， 所以这一条线索也暂时中断了。但是呢，警方目前唯一的线索就是消失的梁明磊，所以只能继续从他查。那这个梁明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据梁明磊的家人说，他今年是23岁，平时跟人交往的时候性格就非常的暴躁，有人容易跟人家吵。经过几天的工作，警方需要试图去还原出梁明磊的一个行动轨迹。那警方在多方调查之后，了解到，在案发大约2天前，有一个女人曾经接触过，也就是见过梁明磊，并且梁明磊曾经向她借了一条白色的长围巾。
为什么要管他借白色的长围巾？
为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到底这个白色的长围巾到底跟这个案件有没有关系呢？咱们先留一个悬念，反正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讲到。
好的。
这个梁明磊的家人还说，在案发当天，梁明磊并没有回到家，他家其实离案发爆炸的地点非常远，而客车发车点当时刚刚也说了嘛，是3:40，所以专案组就认为。如果梁明磊当天需要乘坐这个客车的话，那么他当晚就很有可能要在案发的附近睡一晚，不然这么早其实是很难赶上车的。
对，
梁明磊那到底当晚能在哪里休息呢？警方就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因为案发的地点是发生在一个十字路口，东北角是一个百货大楼，东南角跟西南角分别是商场。网通公司和旅店，所以专案组就很快调查了附近所有的旅店，看12月22日当晚，也就是爆炸发生的那前一晚，有没有符合梁明磊人物的特征的人入住。那其中就有一个小旅店的老板跟警察说，自己记得当天晚上确确实实有一个年轻的男人入住，并且他脖子上戴着那一条白色的长围巾。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征了。
没错，警方还要更进一步的确认，所以他们就进入到了这个年轻男人入住的这个房间。很快，他们就确认了这个人就是梁明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房间可以很清晰的从窗户直接的看到十字路口那个客车停车的位置，就这么的巧。
他可能是想目睹整个过程。
没错，就你在这一点调查到这里，你要说这个梁明磊跟这个案件发生没关系，就有点牵强了，对吧？
对，就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了，已经。
没错，所以现在就能确定他就是放了爆炸装置的人。结合刚刚苏红高说的，有个年轻男人放了个包嘛。但是呢，这里警方就发现了一个矛盾点，因为梁明磊他只有小学2年级的学历。然后呢？根据他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也说，没有一个他们不知道梁明磊有一定的电力知识，会组装这个爆炸装置。就他的工作经历也没有显示出这一点，所以难道说这个案子还另有隐情吗？
对，如果他只有2年级的学历的话，应该不足以会让他那么精细的制造出用一个拾音钟去杀
没错，
人。
那你还记得我一开始提到的靳某吗？第一个嫌疑人，调查他的警方呢，盯上了他的侄子靳某的侄子，因为靳某的侄子恰恰就有电力知识。然而啊，更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他的这个侄子并不认识梁明磊，所以这一下子两个人之间的线索又断了。那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摸清楚可能与梁明磊这个直接参与爆炸案的人有勾结或者是联系的人呢？你想一想有什么方法？
梁明磊，可以去查他的那个，如果不是他去策划的这场纵火案的话，那就是受人指使嘛，或要不就肯定是受人所托的，对吧？那就可以，当然是有利益啊，可以去查。如果我是警察，我可能会去查他的那个银行卡的那个记录。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但是就是银行卡可能警方也会去查，但是也有可能他们是通过现金交易嘛。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通过银行卡转账直接支付，而且是在一个小县城里面，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感觉可能不是那么的就不是那么的普遍。那警方当时是调查了他的电话通讯记录的，就看他联系了谁嘛。警方这就发现，在案发的前一天，梁明磊和一个叫做何诗亚的男人有频繁的联系。
何诗亚，
何诗亚，这个何诗亚恰恰就是爆炸案里面有一名女性死者的老公。就这么的巧。
是的。
曾经走访的警方就对这个何诗亚有印象。因为当时认领尸体的时候，何诗亚表现得非常痛苦跟伤心，一直在和警方说：“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呀！”哎，其实这一句话是那个警方在后续的讲述的时候说到的，就已经隔了几年了。他提到了何诗亚当时说的这句话，但是何诗亚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大可能的哈。但是呢，如果你是在看电影的话，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发现一个点，就是爆炸案的时候，家属或是当时发生的人跟警方说：“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就认领尸体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啦，对吧？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这应该是一起安全事故吧，对吧？就
对，
是
他为
你可
什
能
么
有
会？
怀疑，但是你不会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吧？
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后来想还是有点可疑的哈。
是的。
但是这个也是说我们可能看多电影的一个敏感度，也不能说这个就一定说他有嫌疑或怎么样。
但是至少有一定可能。
但在这个时候，何诗亚跟梁明磊肯定是有联系的。所以警方就从何诗亚周围的邻居跟家人先入手，他们就发现何诗亚曾经跟死者他的妻子有过矛盾，并且两人还差点离了婚，但是最后呢，是因为他父母的原因就没有能离成，并且哦，何诗亚曾经还做过电工。
看，就是说明他具有一定的知识，也有能
没
力去
错。
策划这起案子了。
那这个时候，警方肯定要直接跟何诗雅进行一个沟通嘛。警方就问何诗雅：“你认不认识梁明磊？”何诗雅就很冷静地说：“哎，我曾经借过钱给梁明磊。”但这个时候，跟警方在说话的时候，何诗雅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当着警察的面，何诗雅就跟电话里面对面的人说：“然后对面好像是一个女性，就是当时这个警方感觉对面应该是一个女人。”并且还很关心何诗雅，我
但
觉得你
是，
可能也能猜到，就
他
是
不
这
是结
个，
婚了吗？
对啊，所以你应该能猜到，这个对面的这个女人跟何诗雅是情人的关系，所以这一下子何诗雅的动机就出来了嘛。那随着何诗雅的嫌疑越来越重，在案发的前一天警方还调查到，在案发的前一天，他曾经拉着一包东西到了家附近的小松树林里面。不仅如此，警方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在搜查他的家了。在家中呢，警方发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就记载着怎么去制作一个爆炸的配方。
这已经很明显了，
对，就已经等于有了直接的证据了。
是
所
的，
以有了这些证据，警方就可以把何诗雅带到警局去正式的审问。审问的时候，警方就问何诗雅：“你有没有拉什么东西到松树林里？”然后听到这个时，何诗雅就多少有点紧张哈，但是他当时反应还是很快，他就说：“你说我去干什么了？”警方就继续说：“这个东西你知道，我知道，然后这个谎言咱们就不要继续说了哈。”其实这个时候说一点，就是，我也看过了有一些专门讲这个审讯手段的一些视频，里面的这个人就说，这也是警方的一个手段，就是说， 就比如说警方拿了10个证据，或者说在警方拿到证据还比较少的时候，但是呢，他们有嫌疑犯了，然后所以在审问的时候呢，警方就会抛出一些看似比较直接、重要的线索去给到这个嫌疑犯。如果心理素质稍微不好一点的嫌疑犯，可能就直接招了，因为他会认为警方找到了非常多的线索，就等于也是一个心理战吧。
是的，但是我觉得就你刚刚说那个何西亚这种反问一句的话，就说明他虽然说是紧张，但他心理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还是比较冷静的，没有说警察一问他就立刻招的那种。
你死鸭子还是要嘴硬一下，挣扎一下的吧。所以这个时候何诗雅还是嘴硬，然后继续就说：“那你说我去干嘛了吗？”所以警方这个时候就是审讯就非常有经验，用语言的艺术，警方就说：“这个东西惊天动地。”然后听到了惊天动地之后，何诗雅就更加慌张了，他就没有坚持多久。再经过一轮的审问，他就顶不住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在笔录里面，何诗雅说，在12月22日案发的前一天，他将自己做好的定时装置和爆炸装置交给了梁明磊，承诺事成之后会给梁明磊1万块钱。他为什么选择梁明磊呢？也是因为梁明磊是一个，等于是没有干正事儿，有一点在附近游手好闲的感觉，并且他的妻子为什么会当天乘坐3:40的客车，也是何诗雅给他选的，就是要选那么早的一辆客车。当天晚上，梁明磊按照跟何诗雅的约定，就来到了旅店里面，在那里等待。3:40前呢，何诗雅就将妻子送到了客车的上车点，而这个时候，梁明磊将装有爆炸的包放到了售票员位置的后座，并且故意告诉司机自己要去厕所，让他等自己回来之后再发车，意思就是要等这个爆炸装置爆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案件过程跟动机都已经比较清晰了。但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忘记，我还有一个人没有讲完。
那个镜，
不不不，是消失的梁明磊。
对，
对，
他
他
是
还
没
在
有。
失联中。我不知道你猜到没有，就是在何诗雅确保客车按照自己的计划爆炸之后，他就跟梁明磊说："走，明磊，去那个小松树林里面。昨天我不是跟你交完货吗？"然后今天咱们去那里给钱，就在小松树林里面，何诗雅用一个钢管把梁明磊给杀了，然后抛尸投在了附近的机井里面，他的作案工具那个钢管就扔在了附近的河里面。后来警察带着何诗雅指认现场的时候，很快就在机井里面发现了梁明磊尸体，以及河里面打捞起的铁棒。
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梁明磊给砸了。
没错，他就是把自己的同伙给杀了。
其实也不算是同伙吧，我感觉就是利用他。
没错，他肯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定心思了，我肯定不会给钱的，所以他才会选择让梁明磊去干这个事情，因为他就是游手好闲嘛。花花，你还对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觉得就是那个穆国庆，对吧？我感觉他就是，也是因为可能有经验，还有就是特别神，就他能一眼看出来那个临近就是10分钟，就是感觉就是给一团迷雾挖带来了一点光明。因为他这10分钟一看就是那种不是属于课室上面的东西，但是与爆炸纵火案就是很相连的一些导火线了。
就是非常有经验以及非常有扎实的知识。
是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点没有讲完，我觉得讲这个的话，我们可能还有更多可以聊的。何诗雅刚刚说了嘛，她是有一个情人的， 但是有一个情人为什么就要杀掉自己的老婆，而且用这么残忍和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来说一下他的动机，具体的动机。他在他的笔录里面是这样子说的，他跟警方说，其实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一直对他管得非常的严格，对他控制得很严格。他跟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姓雷，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也是因为父母之命。他其实不太喜欢他这个妻子的，婚后也没有特别的感情，反而他还觉得结婚之后，他的妻子像是他另一个父亲，也在管束着他。所以
就
呢，
是那种女强人，
我觉得不一定是那种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女强人。但是他的妻子就很有可能两个人在生活的时候，你的那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女方嘛，也很有可能会说，哎呀，你今天要收拾干净一点啊，家里这那的，你要注意一点嘛，就多多少少还是会给他一些约束的。但是我们普通人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或者是说，如果觉得这需要吵架的话，我们就吵过了就过了。但在他看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对他人生的束缚，所以他就在这个心理之下，浮现了要去杀他妻子的想法。
但是这需要吗？会有这么大的动机来想要去杀一个人吗？只是因为他束缚了他。
我觉得他另外一个恐怖的地方，就更恐怖的地方。他要选择我在杀掉我的妻子的同时，要去害了车上所有人其他无辜的人的生命。
是的，
但
这
他
好，
这个就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手法能够隐藏他自己。你刚刚说为什么因为妻子束缚自己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动机？你是怎么看的？
可能我没有身临其境，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必要，对吧？你看，像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受到父母的这种约束，也会说啊，你把房间收拾干净一点啊，你出门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感觉就是没有像他这样子报复心这么强。
对，所以我感觉哈，他这种话呢，更像是为他自己的性格缺陷导致他没有办法控制，以及第二个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这种问题去找一个借口。
对，就是有种为他自己开脱的感觉，然后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已经去世的妻子身上。
对，而且还推到了他的父母身上，把他说成是童年阴影。我们每一期的案子几乎在最后的时候都会分析一下这个凶手的心理，虽然也不代表什么专家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反正我就觉得何诗雅多少肯定也是受到了过往经历和童年家庭环境的一个影响吧。首先，他肯定很胆小，他没有办法，就是内心不够强大，让他去正面的去跟父母进行一个沟通，和妻子进行一个理智和有效的沟通，所以他采取了这种方式。而且包括你一个成年男性，你无法决定自己的结婚对象。
就是很懦弱。
对，当然也可能有一定的文化的问题哈，这个确确实实咱们，就是社会上的这样子的家庭也不少，就受到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哈。其次呢，我就觉得他很自私，并且冷酷。
对，我觉得他其实不应该把那剩下的10个人给拉进去，就是10个人特别的无辜。
他拉进去，单纯就是为了掩盖自己谋杀妻子。
就很可怜啊！那我觉得除了他特别冷酷之外，我还觉得就是那剩余的死伤的10个人，就是特别的
十
无
一
辜。
个。
你除了他妻子嘛，
哦，十个。
对吧？就算他妻子可能也是很无辜，
没错。
但是我感觉就是大家都是想去郑州进货，然后 把东西拿回来之后，在燕陵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可能他们之中也有是为人父母啊，或者是，就是有点心酸吧。
对，我觉得讲这个案子，为什么选这个案子呢？除了我觉得他这个杀人的动机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跟谴责之外呢，他这个案子就是有没有感觉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我不知道
对，
这样形容也恰不恰当
是
啊，
的，
对吧？就是转了好几个弯，然后呢，警方也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跟心血。
光是搜寻证据已经够累人了。
对，而且凶手不仅杀了人，还找好了替罪羊。所以就是我开头所说的，众目睽睽之下的完美谋杀案，后面有一个问号，问号很关键。我个人觉得不能算是一个完美谋杀案。他在吴国庆为代表的所有燕陵县参与这个案子的警察之下，肯定和施亚还是一个小菜鸡。
对，
我觉得这一期的结尾，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做一个下期预告，因为我已经想好了下期要讲什么案子了。
好的。
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他讲了一辈子的谎言，并且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谎言被戳破而带来的后果，这个人选择了，有没有很像那种报文的标题？好吧，好。
你这个是给别人留下悬念吗？我就想问。
是的。
OK。
那咱们这一期案子就讲完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分享给我们的，可以，咱们就在评论区见吧。好的，拜
那我
拜。
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